谢谢你，孟春会长。感谢您宣布新的圣殿。我们身为教友和这些国家，很感谢能够有这些新的圣殿。我在童年时有个挥之不去的梦靥，就是远处传来的空袭警报声呜呜作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没多久，另一种声音，也就是螺旋桨的嘎嘎声和嗡嗡声越来越响，直到整个空气为之震动。我们这些孩子都受过母亲良好的训练，每个人抓起袋子跑到山丘上的一处防空洞，在漆黑的夜里迅速移动时，绿色和白色的火焰从天而降，为轰炸机照亮了目标。说来奇怪，每个人都称这些火焰为圣诞树。我那时才四岁，亲眼目睹了战乱肆虐的世界。德勒士登大城离我家并不远，住在那里的人亲眼目睹的惨况，也许是我看到的上千倍。成千上万吨的炸药引起巨大的爆炸，火焰席卷了整个德勒士登，该城的90%以上的区域都被摧毁，只留下断垣残瓦和灰烬。这座曾经被称为珠宝河的大城，转瞬间就灰飞烟灭。德国作家艾利希·克斯特纳描写了这场毁灭。这座千年打造的美丽城市一夕之间就被彻底毁灭。童年时的我无法想象由我国人民发动战争所造成的这场毁灭何时才能平复。那时周遭的世界看起来渺无希望，毫无未来可言。去年我有机会回到德勒士登，在战争过后的70年，这座城市再度成为一个珠宝河，所有的废墟残骸都已清除。这座大城不仅恢复原貌，甚至更加繁华。我在造访期间看见路德教会美丽的圣母教堂。这座教堂最初建于18世纪，一直是德勒士登最耀眼的珠宝之一，但是战争使它沦为一堆瓦砾，多年来一直如此，直到最后人们决定重建圣母教堂。人们把这座被摧毁的教堂所遗留下来的石头储存并加以分类，若是可用就拿来重建。今日你可以在坑坑巴巴的外墙上看到这些被火烧焦的石头。这些伤疤不仅提醒我们记得这栋建筑物所经历的战争历史，同时也提醒我们这是一座希望的纪念碑，庄严的象征人类有能力从灰烬中创造出新生命。当我沉思德勒士登的历史，赞叹人们能把被彻底毁灭的大城重新复原的巧思和决心时，我感受到圣灵甜美的影响。我心想，如果人类可以把残骸、瓦砾和残破不堪的城市的残垣断瓦重建成一座令人赞叹、高耸云霄的建筑，那么我们全能的天父岂不是更有能力能使他堕落陷入困境或迷失的儿女复原？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多么残破不堪，不是我们的罪多么朱红，我们的痛苦多么深，我们的内心多么孤独绝望或破碎。即使是那些毫无希望活在绝望中背弃信任 放弃操守或转身远离神的人都可以被重新打造。除了极少数的沉沦之子外，没有任何生命是破碎不堪到无法复原的。福音所带来的大喜信息就是，由于慈爱的天父为我们提供的永恒幸福计划，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我们不仅可以从坠落的状态中被救赎、恢复、洁净，而且能超越凡人的想象，成长进步，成为永生的继承者，领受神无法形容的荣耀。救主在传道期间，当时的宗教领袖并不认同耶稣花时间与他们视为罪人的人在一起。或许在他们看来，耶稣是在容忍甚至纵容罪恶的行径，或许他们相信帮助罪人悔改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指责、嘲笑和羞辱他们。救主看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想法，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许多世纪以来，这一则比喻传统上被解读为呼吁我们要采取行动，去找回迷失的羊，并且伸出援手去拯救迷失的人。虽然这样的解读确实恰当，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有没有可能，耶稣最首要的目的是要教导关于好牧人的事工？有没有可能，耶稣是在见证神对他叛逆不羁的子女的爱？有没有可能，救主的信息是神十分了解那些迷失的人，他会找到他们，向他们伸出援手，援救他们？若是如此，羊必须做什么才有资格获得这项神圣的帮助呢？羊是否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复杂的六分仪来算出自己的坐标？是否需要有能力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来确定自己的所在位置？是否必须具备专长，懂得如何设计会发出求救信号的应用程式？是否需要先获得某个保证人的背书，然后好牧人才会出面援救？当然不必。只因为羊被好牧人所爱，因此值得神来援救。对我来说，迷失的羊这一则比喻是经文中最为人带来希望的章节之一。我们的救主这位好牧人认识你，他爱你，他知道你何时迷失，知道你身在何处，他知道你的忧伤，你默默的恳求，你的恐惧，你的泪水。重要的不是你是怎么迷失的，无论是因为你自己不当的选择，或是因为你无法掌控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们，他爱他的儿女。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会找到你，他会喜悦地把你背在他肩上。当他带你回家时，他会对每个人说，我失去的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但是你可能会想，我需要做些什么？ 当然我不能光是等待被救援，虽然我们慈爱的天父希望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回到他身边，但是他不会强迫任何人进天堂。神不会违反我们的意愿硬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做什么呢？他的邀请很简单，归向我，到我这里来，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这就是我们向他表明我们想获得他援救的方式。这需要一些信心，但是不要沮丧。如果你现在无法鼓足信心，那么就先从怀抱希望开始。如果你不能说你知道神就在身边，你可以从希望他就在身边开始。你可以怀着相信的渴望，那样就足以开始，然后依据那份希望采取行动，与天父沟通，神会向你显示他的爱，他的救援事工，使人转变的事工就此展开。随着时间逝去，你会在生活中察觉到他的手在指引着你，你会感受到他的爱。你每踏出信心的一步，你希望行走在他的光中和遵守他的道的这份渴望就会成长。我们称这些信心的步伐为服从。这个字眼在这个时代并不受欢迎，但是服从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中一项弥足珍贵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随着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也必须更加忠信。我刚才引述一位德国作家哀悼德勒斯灯的毁灭时所写的话，他也写过这句话 Es gibt nicht Gutes als man tut es。 对于不会说这种高容语言的人，这句话的翻译是，除非你去做，否则毫无益处。你我在谈论属灵事物时可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在诠释宗教主题时所展现的敏锐思维可能让人敬佩不已，我们可能狂热地谈论宗教和我们的天堂阁楼梦，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并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每天所做的决定毫无影响，那么我们的宗教是枉然的，我们的信心就算不是死的，也必定状况不佳，终究会有死去的危险。服从是信心的血脉，我们借由服从使我们的灵魂获得光。但是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对服从有所误解，我们可能把服从当作目的而不是达成目的的方法，或者说我们似乎想用服从的铁锤和诫命的铁砧板来塑造我们所爱的人，透过不断的加热反复捶打，希望他们变得更圣洁，更像天上的人物。毋庸置疑的，我们有时候确实需要严厉的呼吁悔改，当然有些人可能只有用这种方式才会改变，但或许有另一种比喻可以说明我们为何遵守神的诫命。或许服从并不是一种硬要使劲弯曲扭转和击打我们的灵魂，把我们改变成另一种模样的过程，相反的，它是一种发现自我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自己究竟是用什么造的。我们 是全能之神所造的，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确实是他的灵体儿女，我们是用天上极珍贵和非常细致的质料做成的，因此我们身上有神性的特质。然而在世上，我们的思想行为受到腐败、不圣洁和不洁的事物所影响，世俗的尘埃、污秽玷污了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很难明白和记得我们的出身和目的，但这一切并不会改变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重要的神性本质依然存在，在我们选择把心转向我们心爱的救主，走上门徒之路的那一刻起，奇妙的事便发生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真理之光充满我们的意念，我们开始不想犯罪，我们不想再行走在黑暗中。渐渐的，我们不再把服从看作是一种惩罚，而是视为一条通往神圣命运的自由之路。然后，这世上的败坏、尘埃和对我们的局限开始逐渐减少，最后我们身上那属乎神的珍贵永恒之灵得以彰显，我们会散发出良善的本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见证神看待的是真正的我们，他认为我们值得援救。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残破不堪，你可能犯了罪，可能感觉到害怕、愤怒、悲伤或受疑虑所苦，但是就像好牧人找到他迷失的羊一样，只要你把心转向这世界的救主，他就会找到你，他会援救你，他会把你举起放在他肩上，他会带你回家。如果世人的手能将瓦砾和废墟转变成一座美丽的崇拜屋宇，那么我们也可以信赖我们慈爱的天父能够而且会重新打造我们。他的计划就是要造就我们，使我们远比以前更好，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随着我们踏出信心的每一步，走在门徒的道路上，我们会逐渐变成享有永恒荣耀和无限喜乐的人，那是我们受造的目的。这是我的见证和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